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再一次回到大家中间。也知道旅客他们刚下飞机哈，很辛苦，真是。今天你们如果待会儿，我相信主的那种爱的话语里面，有的时候会给我们一些催眠作用。如果说打瞌睡的话，我也不会怪你们。我相信你们真的是非常辛苦，那长途大飞机加上 delay。我们这次回到中间就很高兴认识小林夫妇，就前几年来都没有见过面。那何弟兄说你是在这里信主的哈，
是的，
很宝贵，很高兴能够见到你们。还有余弟兄，很高兴见到你们。那今天我们是要看约翰福音21章哈，我想我们开始之前先做一点祷告。亲爱的主，真的是主你何等的恩典，让弟兄姐妹们我们能够一同有这个福分，安静的在主你的脚前。我们谢谢主你保守我们刚才一同享用了爱宴，也有弟兄姐妹们刚从国内到这里的，也有刚从台湾探亲回到中间的，我们真的是为他们平安的到这里能够献上感谢。我们也把我们每一次聚集的时间真的是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恩手之中，是主你自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真的是流血舍身，恩典这样白白的临到我们，你也把你自己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一生真的是做你的儿女，能够在你的爱中，在你的恩典之中，我们能够如同一家人一同的在灵里面能够互相激励互相长大。我们真的是求主继续的保守这里的弟兄姐妹们，一同的在主你自己带领之中，真的是能够不离开你，走在主你自己正道之中。我们今天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恭敬的仰望在主手中，主你自己的话语，只有你的灵能够向我们说，能够把这些话语向我们打开。我们就在主你脚前，真的是求主你自己圣灵再一次能够运行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的心里面，真的是让我们所听到所讲的都是主你自己所赐给我们的。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约翰福音21章，主要的那个经文就是15节到22节那边，主耶稣对彼得就是说了 三次的话，问他了，就是你爱我吗，问了他三次。那我想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还是把21章就是我们能够一起同声的念过一遍，这样的话对，因为他前面的一段记载呢对我们今天的就是分享也有帮助，大家知道这一段所讲的就是主题是什么，还有当时的一些情形。那我们一同的把约翰福音21章我们一同的念过一遍好吗？从第一节我们念到25节，我们一起同声来。
请这些事以后，
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低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是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族。
就在
小
船
上
把那网
鱼
拉
过
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柴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
他们吃完了早饭，
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身，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的。
好，谢谢大家。25节也蛮长的哈，那大家读过一遍，大家就心里面有一个印象，是当时的一个情景哈，就是那个时间是在提比利亚的海边哈。那这边我们刚读过，就是主耶稣问了彼得三次的那一句话哈，那一句话就是很简单哈，主耶稣重复了三遍，就是说你爱我吗哈。那他其中就是第一次问的时候有用稍微不一样的哈，就是有用比较性的，那我们待会会来仔细的就是看一下。那这边讲到了爱哈，那这边主耶稣也对他说了两遍，说你跟从我吧，你跟从我。我们知道说跟从，我们今天都是信主的人哈，都是在跟从主的人，不管年纪哈，那不管我们年纪多大，我们都是一群跟从主的人。那这个跟从的意义，真正真实的跟从的话，是从那个就是主耶稣所提到的那个爱哈，从那个爱而来的。因为我们知道神，我们读创世纪知道神创造了我们人哈，那为的是什么？他能够爱我们，那他也希望我们能够怎么样，在他的心意里面去一样的爱他哈，就是对他的爱有所回应。那这个全心全意的爱神呢，是神我想对我们的一个要求，他希望我们这样爱他呢，那我们也必须要这样全心全意的。就是说这种爱是就是你不能有所选择性的哈，不能有所选择性的，必须是专心专一的爱。 因为我们读到前面摩西五经的时候，《生命记》里面有一节经文，主耶稣也提到过，就是《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里面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这就是神对我们人的要求。那我们每一位就是信主的人呢，神都有这个同样的要求啊，他绝对不会把这个要求放低，就像他当初要求彼得一样，他今天也同样的要求每一个人。那这个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主耶稣在回答犹太人对他提出的问题哈。有一次有位律法师就问耶稣，就是说在诸律法之中最重要的最大的是哪一条哈？主耶稣回答他的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一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哈，要尽心尽性尽力。那有的福音书呢，在像马可跟路加里面都讲到还有尽意哈，那实际上的意义是一样的哈，就是我们所有的我们的心、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性哈，就是我们的那个 soul 魂里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做事都是靠着魂的本性哈，那神是在这个本性上面也希望我们能够去爱他哈，还有就是我们所有的那个 strength 我们的力量。那这一点是神从来没有改变过，从旧约开始一直到现在，对我们每一个人神都是这样要求。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呢，就是这一种所谓就是从这个真实的爱里面所带出来的一种就是表征哈。你怎么样能证明对神的爱哈？那就是你必须 有所行动，那这个行动就是跟从主耶稣，跟从主，就是主说的你跟随我吧。那我们知道说我们人实际上在神的这一点要求上，我自己是感觉看到自己身上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好像是有放一点选择性的哈，因为我们是碰到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去比较事情的轻重哈。那我们在我身上感觉到就是有的时候并没有把神放在第一哈，这是我必须向神认罪的一点。那这个情形呢，在我们很多人身上，我想大家都会经历过哈。那像旅客他们下了飞机就能够赶来哈，这个我觉得就是他在他就是说是没有选择性的，他就来了，就来到主面前了。就像刚何弟兄讲的，如果是打瞌睡的话，我们来到主面前打瞌睡也是很美的哈，非常美的事情。那这一点就是我们都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哈，信主之后呢，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一直在操练，一直在学习的。那这一点也是我们就是需要神带领我们慢慢的成长的。那这一讲到这个爱是这个跟随哈，跟从主的一个基础来讲哈，那我们看到就是主当年呢，他选的十二个使徒哈，其中的可以说是做首哈，做里面带头的呢，就是这一位彼得弟兄哈，彼得在他们里面算是带头的。那十二位的话，在主就是上了十字架之后呢，那个犹大结果是因为他受了撒旦的，就是怎么讲，是归给撒旦了哈。他结果福音书里面说他是怎么讲，是穿肠破肚而死哈，就是下场并不是很好。所以这个时候只有十一位哈，十一位使徒了。那他们在一起呢，主在福音书里面，在马太福音第几章，二十六章吧还是二十三章，里面有提到说主要他们在主自己就是升天以前呢，要他们到加利利去等候哈，讲得很清楚。那他们也那样做了，他们也到山上去等了。就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有记载，主耶稣就把在山上呢跟他们见面了哈，向他们显现，把那个大使命传给他们，让他们去广传福音。那在那之后呢，你看到这是在受了神的托付之后，主耶稣托付给他们这个大使命之后，他们做了什么事哈？他们并没有还没有去传福音哈，他们这时候就跑到海边去怎么样，去打鱼了哈。我们刚刚也 读到，而且是彼得带头的哈。彼得跟他们说我打鱼去，那他这些师弟们就跟着他，就是说好，我们也跟你一起去哈。一共有七个人，这边记载了有七个哈。所以你想到说，在他们的心里面哈，他们是爱主的人，是主选出来的哈，主把他们选出来，主也知道他们。那他们竟然是在受了大使命之后呢，还竟然放下了这一切主的托付哈，跑去打鱼哈。他们这个打鱼，实际上我们可以想象，应该是为了食物哈，为了食物，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打鱼为业的哈，就是彼得啊、约翰啊、雅各，他们几位都是渔夫的，就是子弟，他们是打鱼为生的。这个时候他们去做了打鱼的事情哈，并没有把主的事情放在心上。那正在打鱼的时候，我们刚刚读到了主耶稣向他们怎么样显现了哈，显现的时候是在快要清晨的时候，所以他们不是看得很清楚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那就是主哈，他们不知道那是主，但是主耶稣还怎么讲，主耶稣我觉得真的是爱他的门徒哈，他亲自为他们怎么样做早餐了，亲自为他们做早餐，去帮他们生火，帮他们烤鱼。这一点我想，虽然我们没有享受到，可是我想我们刚刚爱宴的时候也享受到了，就是神把那个我们中间呢有许多有爱心的姐妹们呢，每天为我们烧这些食物，那我们在一起享受爱宴的时候也要体会到这一切都是从神的爱来的哈。可是我们看到人对神的爱呢是怎么样，在这里看到的是一种失败哈，是一种失败，因为他们竟然跑去打鱼了，可是主并没有怎么样，并没有责怪他们，主对他们还跟他们讲说要怎么去捕鱼，因为主当初对彼得说过一句话，他说你将来就是得人要如得鱼哈，就是说要照着主的话，要跟从主的话去做的话，那以后就是要去得人，就是传福音去得人如得鱼。那保罗这个彼得这个时候做的事情是去打鱼，结果怎么样，一条鱼都没有打到哈，他们整夜的打鱼，那我想他们下网不晓得下了多少次哈，竟然一条都没有。因为他们这一件事我想记载下来，让我们就是有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当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靠着我们自己心里的那种想法还有意念去做的时候，这些成果是就是没有什么结果的。因为这边让我们看到，那主耶稣跟他们讲说把网打下在船的右边就会打到鱼，结果是不但是打到，而且是打到了装满了那个渔网哈，满满的都是一大鱼哈，这边讲还数得非常清楚。所以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看到人呢，我们不管我们心里面怎么样愿意去爱神哈，我们是会失败的哈。当我们尤其是当这个时候，他们觉得，我想他们这个时候的心里可能有想到说不知道主在哪里哈，不知道主在哪里，因为他们亲眼看到主耶稣上了十字架，而且断气死了。虽然说后来三天后，他们彼得跟约翰都跑到山洞里看见主耶稣复活了，可是在那之后呢，主耶稣并没有一直跟他们在一起。所以对他们的心理来讲，他们如果是照着他心里的想法去做事的时候，他们会对主的应许的那个成就，他们里面会有疑问的啊。所以他们这时候会有这种表现，就是又回到世界上了。他们原来是已经脱离了这个世界，跟随主耶稣跟从了三年半的人，他们竟然又回到世界之中了啊。那这边我们看到第一点，就是人对于神的这种爱呢，如果不是紧紧的跟随神的话，是照着我们自己心里的意愿去爱他的话，是会失败的，那结果是失败的。那这是其中一点。第二点呢，我们看到主耶稣接下来三次的就是问彼得，他问他的话呢，他前面两次就是照我们中文来看的话，都是说你爱我吗啊，我们看不出其中的就是真实的含义是什么啊。可是在就是在希腊他们原文里面，甚至希伯来原文里面，他们那个所用的字呢是不一样的啊，所用的那个爱的那个字是不一样。前面两次他是用那个 agape 那个字的意思是说那种完全奉献啊， 那种至高无上的那种，我们说是带着神性的那种爱，就是主耶稣为我们死上十字架的那种爱。那这种爱呢，主耶稣前两次问他的时候呢，主耶稣是用这个字来问他的。那彼得我们知道他怎么样，他这个时候他的心里，他见到主了，你看他见到主以后，他首先就发现他自己身上是光着膀子，马上的把他的外衣就披上，束在身上，束在腰间，然后跳在水里。那是一种表现，因为彼得是我们知道说是受神的托付，他在十二个使徒里面也是带头的人。那他结果在主耶稣被捕之后，他的表现是什么？三次的否认主，三次的否认主。他会想到这一些的，我相信那个就是在他的心里，当他那个马可福音那边有记载，是不是最后他说他一听到那个鸡叫了之后，他就想到了，他马上怎么样，那边只有一句，他出去就痛哭了。他痛哭的话，我相信那一件事情他会一辈子跟随着他，他会一直记着。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听到是主来了，因为是那个约翰跟他讲说是主，他的反应马上是，我相信他心里是有完全的那种愧疚，他有那种愧疚，所以他有这个行动表现出来。那当主耶稣问他的时候呢，他发现主是用那个字问他呢，他不敢用那个字去回答主耶稣，所以他跟主的回答是说什么，是的主，你知道，你知道我爱你。 他所回答用的那个就是他们那个文字里面呢，是那个就是属于比较感情方面的，比较感情方面的爱。因为他跟主耶稣有相处了三年半的时间，他们也是吃喝都在一起的三年半的生活，就是他只能就是说用这个感情上的这种爱呢去回答主耶稣，因为他是跟着这种爱去跟随主耶稣的。可是呢，我们看到说主当初对他讲的一句话是说，就是在彼得对他说他任何其他门徒都会跌倒的时候呢，只有他不会跌倒，他会永远跟随主。主对他说，真的是这样子吗？他说以后在鸡鸣，就是凌晨鸡鸣之前呢，你会三次否认我。主只讲了一句话，而且主也知道那个结果，主当时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告诉他了，神知道人会犯罪，会 deny 他，就是会否认他的名。这个对神来讲是一件非常，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最严重的一个罪，你否认了神的名，你不敢承认你是跟随他的。而且我们想到彼得在第三次的时候，他还特别的讲，他说他就跟耶稣的关系划分得很清楚，他说我完全不认识他，他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连着三次的否认。像这种罪呢，主耶稣一句话就带过了，主耶稣知道他会犯这个罪，并不是说主不，就是说神不介意这些罪，应该说神知道我们人照着本性会去犯罪，可是在神的爱里面呢，他已经赦免我们了，他已经赦免了。那他也知道说彼得以后呢，就是在他爱的呼召里面呢，他的心意会回转，我相信神都知道。所以神在这边主耶稣就特别的用三次，我想应该是只能用一句讲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不厌其烦，神是有爱心的，神的爱是那种很久然后有耐心的爱， patience。 那主对他说了三次，要就是告诉他，他要他爱他。他第一次说的问他的是说，你爱我比这一些更深吗？当时我们知道说他们是在打鱼，打鱼是在做世上的事情。那有一种体会是说，主耶稣问他的意思是说，你爱我会比你爱这些世上的事情更深吗？你愿意为我放下这一切吗？有这个意思。那另外一种体会就是，我们知道当时他是跟其他几位弟兄在一起，是在一个 group， 可以说是一个教会，就是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主特别的对他说，主对他说，就有一种体会也是说，你 会比这些人更爱我吗？啊，你如果这样去体会的话，好像也可以。那我想神问他的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不是能够放下其他一切，啊，或者说以爱其他一切呢，胜过这些爱呢，来爱我。主耶稣是要知道他的心，啊，那彼得对主的回答呢，主跟他讲了一句话，啊，你喂养我的小羊，啊，主讲的特别用那个 lambs，啊，小羊，因为主把这个传福音的大使命，还有以后教会的建立，这些很多的事情都托付给他的门徒，啊，特别是彼得。所以他这个时候讲到小羊呢，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问了他三次，对不对？所以他第一次强调小羊的话，应该是指我们所有刚信主的，啊，就是你传福音之后呢，我们刚信主的，在对于神的真理认识上呢还不够那么清楚的，他要彼得去喂养这些小羊。那这个喂养是说 feed，啊，并不是说就好像说你把那些食物就丢给他们就不管他们。那这个 feed 实际上可以说体会成那种怎么样，你一个一个的去喂他们，啊，因为主用的是用牧羊的这个比喻，啊，牧羊的比喻，你知道牧羊人通常是小羊如果有什么情况跌倒或受伤，他是把它抱在怀里的，他是一只一只的照顾的。所以这个喂养这个小羊啊，应该是那种真正有那个爱，有那个爱心才能够发出来，才能够做到的。所以主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那我想彼得应该是听进去了，他听进去了，可是他听进去了够不够？主耶稣第二次又问他了，啊，再问他一次，就是你爱我吗，啊，他还是用那个 agape 那个字，啊，那个来问他。那彼得这时候想他都已经回答了，啊，那主既然再问了他还是用同样的话，因为我想他找不到其他更好的回答能够，他知道，我相信他当时应该体会得到说主耶稣什么都知道，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知道万人的心，啊，所以福音书里面有记载他知道万人的心。那彼得是亲身的经验到 体会到主耶稣真的是知道，啊，他也知道彼得他自己的心，所以他就再回答一次，他说是的主，你知道我爱你，啊，因为我想他只能这样子回答了。那他第二次回答之后呢，主耶稣对他讲的是Take care of my sheep，啊，sheep 话就是指一个群羊，啊，所有的群羊。那这个 take care 呢，不光是去 feed，啊，你要去 shepherd，啊，去牧养他们，照管他们，啊，那这一些都必须是从那个爱，啊，从爱里面发出来的。那这个是第二步，你感觉上神对他的托付呢，好像是有那个次序在那边，啊，一步一步的。那这个时候 sheep 是指说不光是小羊，啊，就是小羊成长之后变成属于羊群之中的羊的时候，它长大了，可是你还是需要去照管它们，因为这是一生之久的事情，啊，我们不能脱离羊群，那这个羊群也需要有牧者的照顾跟带领。所以神第二次对他说的时候呢，是说你要照管我的群羊。那主耶稣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有记载，哦，主耶稣讲过一句话，他说是什么，他是羊的门，哦，他是羊的门。所以然后他对羊讲话的声音呢，羊都认得他的声音，对不对？羊都认得他的声音，所以这些羊会跟随他。然后最后他又讲说，我另外还有一群羊，哦，因为我们知道当时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是先对犹太人，啊，先对犹太人，那他们是就是主耶稣所谓的羊，啊，可是主耶稣又说了另外还有一群羊。那我们去体会的话，可能就是指我们现在所谓的外邦人，啊，外邦人。那我们原来就是跟犹太人没有什么关联的，啊，无分无关的。那今天呢，主也把我们当成羊，啊，要照顾这一群羊，要拯救这一群羊。所以这个羊在主的心里面呢，是 所有需要他的人啊，不光是犹太人，那我们今天信主的外邦人，我们也都是主的羊，所以主把这个任务呢就托付给了这位彼得弟兄啊，彼得弟兄。可是主问了两次，主并没有怎么样，并没有停下来啊，主又继续的问他。那主这一次问呢，主是换了就是彼得所回答的那个字啊，就是 Filio 那个字。Filio 那个字是说比较带情感方面的那种爱啊，那主就第三次就用这个字去问他。那就说彼得你爱我吗啊，那彼得这个时候他的心里面，因为主已经第三次问他了哈，这边都讲说彼得听到以后他怎么样，他心里忧愁了哈，他想主难道不相信我吗哈，你是不是不相信我竟然三次问我。那有些就是读经解经的人体会是说，因为彼得三次否认了主，对不对，所以主这边是不是有那种意思，就是三次的去提醒他，要让他知道。那如果要这样体会好像也可以哈，可是我想不一定说是这样，因为我的体会是说主就是要让他知道主是多么的要把他得回来，因为他的那个跌倒对其他的门徒哈，我们想象像当时的情景，他如果都犯下这种不认主哈，就是不认主的这种罪的话，那对其他的弟兄们会有怎么样的影响，对不对？所以主三次的向他说话哈，就说你爱我吗？那我相信主是要对他的心里面讲话的哈。那我们等一下会看一下，就是来思考一下，在彼得身上他这一生里面他是怎么样的成长哈，他是怎么样转变，我们等一下回来看一下。那这个我们看到主对他的三次的这种爱的提醒哈，这个问题问了三遍，我想我能体会的就是神对我们的那种耐心哈，真的是无比的爱哈，他就一直的问他，然后不但是问他，我们知道说彼得是犯过罪的，就是否认了神的名的人，主竟然把照顾群羊的这个重任托付给他哈。我们今天也一样，其实我们就是说你可以把自己也想成彼得哈，不一定说都要带头，可是你想我们在神他的国度里面哈，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托付，那不管说他托付给我们的是什么工作哈，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要把家照顾好，我们在我们工作岗位上把工作做好，同样在教会里面我们的服事也是要全心摆上，那这一切都是我相信神对我们的要求的那个心是跟对彼得是一样的哈，我相信他也会三次的问我们，我们是不是爱他哈，是不是爱他。那这边看到是神对人的爱是怎么样，用他的那种耐心去要恢复我们人哈，恢复我们前面说人对神的爱是失败的，可是神对人的爱是那种无限的慈爱哈，要恢复我们，不但恢复呢，他也赦免，他也托付，我觉得这里面那种意义非常的大哈，对我们来讲，这是真的是只有神的爱哈，神的爱能够这样子。那他也提到了什么，就是我们要爱神的话，我们的就神的要求和我们必须付的代价哈，因为我们刚刚有读到一段，就是主有对彼得说什么，他说你年轻的时候呢任意往来，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哈，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我们知道彼得，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彼得他一生他是怎么样的转变，怎么样成长，我们都是根据那个福音书里面记载，我们知道主耶稣有一次就是问到门徒，就是我看看这边是哪一章，是在马太福音， 啊，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啊，主耶稣对门徒说，他说你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又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这是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一节啊，三十一节。那彼得说了一句话，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那彼得又回答了一句哈，他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然后众门徒都是这么说哈。你看他讲这句话讲得很，就是我相信他讲的时候，他是认为他会这样做的哈。就像我们今天主如果问我们每一个人，你爱不爱我，我相信我们的回答都是说，主我爱你。可是在真正那个考验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照我们所答应神答应主的去做呢？我相信在彼得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功课。他这边讲的非常，他说就算别人都跌倒，我也不但是不跌倒，他说永不跌倒，他对自己是很有把握的。所以你从他讲的这些话里面来看的话，他可能是一个非常血气的人哈，就是会凭着血气讲话的人。还有我们知道那个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中被捕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彼得是那个拔刀的人哈，拔刀然后把人家一个侍从的耳朵怎么样砍掉了哈。他不但会拔刀，他刀法好像还很好哈，竟然能够把耳朵砍掉，耳朵不是一个很大的地方，他能够把它砍掉。他这种血气的里面的这种讲话跟行为，我们可以体会得到他是一个非常就是靠血气行事，可能是 这样的个性。所以主耶稣跟他讲说，这边特别跟他讲说，你年轻的时候你是可以这样做的，可是到你年老的时候，别人要把你的手铐起来绑起来。我们知道我们看过电影里面那种罗马时代那种，他那种绑起来以后是有一根绳子，人家会牵着他，对不对？牵着犯人啊，在路上走啊，你完全没有自己失去控制，你没有办法说你要去哪里要做什么，你是跟着别人走，然后别人要对你怎么样的羞辱你都必须接受的。主耶稣对他讲的就是这种情形啊，要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那结果我们发现彼得照他年轻的时候，我们刚看到这种情形，他是不可能接受的哈，他一定是会反抗的。可是我们到了彼得前后书的时候，你看他年老的时候，他所写的书信里面哈，他用的那个字语，他所讲出来的话，你可以看到他性情中的改变哈，性情中那种改变，我相信就是从他三次否认主之后，神又用爱来恢复他。从这个时候开始，我相信是这样子，我的体会是这样子，就他从这件事情之后，他的后半生呢，他真的就是紧紧的跟随主，而且他是怎么样，把他原来的那种骄傲、那种血气都，就是一步一步的都放下，一直到他年老的时候，他是完全被神改变的一个人。我们读一下他那个彼得书信里面哈，他所讲的是什么？我们翻到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五章，我来念好了，第一节开始。
247
第五章第一节开始，彼得这边写到，这是彼得前书哈，他写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 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第五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觉得这是他心里的话，他心里，他一生，他从主耶稣在对他显现问了他三次之后，他后半生他所经历的神的恩典里面，他所经历神的爱真的是在他身上。你看他讲的就是主耶稣对他讲的，他勉励这些做长老的要去牧养群羊，而且是要出于你的甘心，要乐意，绝对不是出于怎么讲勉强，你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要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一个讲到财，一个讲到权，在教会里面，人的光景是通常就是说，也许当初一开始是好的，慢慢慢慢当就是走到一个地位的时候，人会禁不住这些诱惑。我想这是人的本性里面的一种软弱，主对彼得所提醒的，彼得你看他一生，他到老了他都记得，而且记得的非常清楚，因为他是一个捕鱼的人，他并不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可是你看他写出来的这种是从他心里面发出来的那种话语，是神当初对他所说的，他是真的在心里面听到了，所以他这个时候就用这些话语来勉励这些长老们，勉励这些弟兄们，要他们也是怎么样做群羊的榜样，因为他想到他 当年他给弟兄们做的不好的榜样，否认了主的名，所以他勉励他们必须要给群羊做榜样。那这一些都是必须怎么样出于对神的爱，对神的爱。那他这边第五节他提到一句，他说什么，以谦卑束腰，这就是主对他说的话，对不对？然后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他的一生他都经历到了，所以他到这个时候，他这个到了彼得后书他有讲，他说我今天还在帐篷里的时候，我想在我离开你们之前，我必须要把这些话语都托付给你们，告诉你们，因为这是他一生，神带领他，他所得到的，他所得到所经历的，真的是在他身上你看到他从当年一个血气方刚的那种个性，怎么样被神去改变他的一生，做了一个完全真的是谦卑顺服在神的大能手中的一个仆人，在他身上我们是这样看到。那同样的，另外有一位也是神的仆人，保罗，保罗也写了很多的书信，同样的他身上我们也看到神是怎么样用神的爱，神的启示在他身上做了很大的功转变，让他一生就是被神呼召之后，他就做了很大的转变，从原来一个去迫害基督徒的人，迫害他也认为他是爱神，爱耶和华神，他去就是认为当时的这些追随耶稣基督的基督徒呢是所谓的邪教，是 不正统的，他必须把他们除掉，他从一个就是迫害基督徒的人转变成一个为主的传福音到外邦去的地方，外邦的使徒，这种是真的是多大的改变，180度的大转变。可是在他身上你也看到都是从主对他们显现，就是 让他们的心归向主之后，他们后半生，经历在他的经历里面怎么样被神去改变，因为到了保罗年老的时候，他所写出来的书信也是一样的，他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后面二十几章时有提到，他勉励以弗所的那些长老们，对不对？跟他们在一起，在就是他回耶路撒冷之前，跟他们又在聚会的时候，勉励他们的那些话也是一样的，就跟这边彼得去劝勉这些长老们，说他们的体会是在神的带领之中，他们一生的功课呢，他们所学到的。所以在彼得跟保罗身上你都看到这些转变，那在这个转变之中有一点就是他们是跟随主，跟随主，那我们说我们跟随主是要出自于我们对神的爱，那我们跟随主呢，这一位主是怎么样， 是来到这个世上的神啊，神来到世上，那他来是为了给我们做什么？我们刚刚有提到说要做榜样，对不对？做榜样，所以主耶稣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啊，他要我们跟随他呢，就是照着他的榜样而行，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上十字架是顺服父的旨意，对不对？也要拯救人类，顺服父的旨意呢，以至于死，啊，就是他把神的这种爱呢，真在十字架上就向这个世界显明了。所以他主耶稣要我们做的是能够照着他的榜样行。在约翰福音里面有记载，主耶稣在那个被捕之前，跟门徒们做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又做了一件事情哈，是什么？洗脚哈，洗脚的事情。主耶稣那边特别的端一盆水哈，还绑上了那个擦脚的毛巾，绑在腰间，然后他还亲自的，我相信是半蹲半跪的下来哈，给每一个门徒，他的每一个门徒，在当时在场的，给他们洗脚，洗完脚以后要帮他们擦干哈。那这个是主耶稣为门徒所做的一件事情，那这个是因为主来是做我们的主人，可是主说他来就是说以主人的身份来服侍我们这些做仆人的，所以他要我们这些仆人也照他的榜样而行。那能够这样做的话，我相信只有从爱才能出来哈，因为你不是因为爱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去做这些事情的，因为你是把自己就是放到一个最低的位置哈，去为对方去洗脚。那这一件事情是主要我们怎么样效法他的哈，效法他。那我相信在彼得跟保罗身上，他们都体会到了，特别是保罗哈，保罗在他书信里面有好几个地方都提到说，你们要效法我，你们要效法我，像我什么效法基督哈，效法基督一样的道理。所以在这一点上面，我们看到说我们的一生呢，就是想到彼得跟保罗的时候，在我们身上我们的应用是说，我们也跟他们一样，我相信我们的血气可能不比彼得差，不会比他少，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反应也常常是照着我们的本性，照着我们的血气而来。那怎么样的在神自己的带领之下，我们就是照着我们所领会到的去做，因为这个效法是一个非常怎么讲，因为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也讲了，他说我们就是照着神的命令而行，就是爱他哈，而且就是这个神的命令不是难行的哈，因为就你如果把它看成很复杂的时候，感觉很难做到，可是你如果真正体会那个神的爱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真正的那样做呢，不是那么困难的，不是那么困难的。那这一些都是在神在他的门徒身上哈，带领他们，让他们所体会到的。那这边讲到，我们刚读到说彼得，我们看看彼得哈，就当时那种情形其实真的很奇妙哈。你看主耶稣对他讲了三次话，问了他三个问题，他也回答了三次哈。那当时是在众门徒之面前哈之中，主耶稣特别单独的对他说的哈。可是彼得在经过这件事情之后，他的心马上怎么样？当他经过约翰的时候，他就想到了一句啊，因为我相信约翰会讲说主所爱的那个门徒的话，应该不是没有原因的哈。我们知道约翰在当时十二个门徒里面是最年轻的，啊，最年轻的一位。他在我相信他在主耶稣怀中，他可能还会撒娇有的时候，所以他会一直强调说这是主所爱的那门徒。那当彼得看到经过他身边的时候，我想他彼得心里在想什么，我想就大家可能可以去想象一下哈。他因为他问了一个问题，说这个人将来怎么样，因为主已经对他有托付了哈，他可能也知道神要托付他，就是要他带领弟兄姐妹们，就是说继续的追随主，然后去传福音，他应该有这种体会了。可是他的心怎么一看到约翰的时候，他心又好像又跑掉了，他原来那个自我又回来了哈。因为我们发现主这边对他讲话的时候，主用的名字是什么？是西门啊，是讲西门是他原来的名字啊。就是说， 神对他特别提醒他，就是用这个西门叫他，因为主替他改过名字哈，说要改成那个磐石的那个石头彼得，可是主在这里并没有这样称呼他，是叫他西门。那是因为他在这个时候他还是照着他自己的本性活着，所以 主特别的提醒他。所以主对他说，我如果要他等到我再来的时候，我想这一句话你看到约翰以后活到九十几岁哈，是最高龄的一位使徒哈，那可能就是主在这边讲的这一句话哈。他说这与你何干呢，这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哈。这一句话我们体会到说，我们今天是在教会里面没有错哈，是在弟兄姐妹中间，可是我们每一个人跟神之间的那种关系哈，跟神之间的那种回应都是单独的哈，都是单独的，都是神直接的向我们的心说话，那我们的心也是就是坦开在神的面前的。所以主对他说，这个跟你没有关系的哈。那主就跟他讲说，你要做的是什么，你跟从我吧。所以我们在跟从主的路上呢，我们最需要做的是有一颗单纯的心哈，你不要去想别的哈，不要有那种比较，不要去做选择。那彼得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他可能也有这种心态哈，有那种比较的心。那主就提醒他说，这跟你都没有关系哈，你只要提醒，你只要跟随我就好了。那这一段是就是十五节到二十二节主对彼得提的这三个问题哈，对我本身来讲是非常的，就是我读到以后就特别受感动的哈，因为就想到彼得身上看到他这种转变，特别的受感动。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光景不管如何，神都可以改变我们啊，都可以改变我们，可以拯救我们。我相信神他的能力真的是出乎我们所能想象的啊，的确是这样子。我想这个是我今天在这边跟大家做的一点分享哈，就是约翰福音二十一章里面的这一段。那我想大家读到的时候应该也都是有所体会哈，有所体会啊，因为神对我们的爱就是不是我们所能够去想象哈。那可是我们能够从他自己的话语里面呢去体会，去知道神所要的哈，神的心意是什么。那当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离开神的心意的时候，那神是会用三次的呼召把我们呼召回来的哈。真的是在旧约里面先知常说什么，就是说神的呼召是一日在一日哈，一年在一年，就是不断的哈 ，again and again， 神的心是没有改变的，没有改变的。那这边是我非常受感动的一段经文，所以今天感谢主能让我能够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啊，我想我今天分享就到这里了，我们还是做个结束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真的是因着主你的爱，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能够一同的聚在一起，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一生真的是交托在主的手中。我们谢谢主你保守每一位我们里面的信心，真的一生能够这样子信从跟随你。当我们心里面软弱的时候，我们碰到事情，我们有跌倒的时候，我们相信主你的爱，你的慈爱会不断的呼召我们，保守我们，也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重新的再站立起来。真的是求主继续的保守弟兄姐妹们，一同的在你的恩典中能够继续的成长，要保守我们一颗爱主的心能够单纯，就像你当年所对彼得所说的，真的是求主一样的对我们的心能够用同样的话来问我们。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